四川的万县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丰都城。有这么一个庙，也是中国呀全境范围内唯一的一个丰都城。到这门口，原本这小哥俩是来旅游，到这门口这儿可把这阿良吓一跳，真有这地界啊，传说中的丰都城啊，确实有这么一地方，太吓人了，不敢进了。为什么？心虚啊，自个儿做的事儿太多了，太过分了，自个儿心虚很正常啊，真怕了，害怕呀。接着做这几件事儿都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打小时候从老师开始一直到父母到邻里都讲一件事儿，好有好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没到。那自己做这些事儿，扪心自问，全是缺德的事儿，万一遭到了报应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，你得多做好事，你别管他最后结果是什么，可是你多做坏事，你也别怕他结果是什么，怕也会找上你，出来混总要还的，他不可能不还，老天是有眼的。所以上说这阿良着实是有点害了怕了，吓坏了，两人往里边走吧，去看看看看这阎王爷到底长什么样，这儿供的是阎王爷呀，不是阎王，造定你三更死，什么人留你到五更啊，真有这阎王。越走是越害怕呀，确实啊挺瘆人的，这里这些个塑像都不像那个什么庙里的佛像啊，还是老道那些像，不是那些像，这个挺可怕的，非常之可怕，怕得吓人，所以他往里走非常害怕呀，越走越害怕，那也进里边看看，还不能让自个儿兄弟大勇这看出来，其实大勇这儿早就看出来了，觉得你应该呀、啊、感受一下，但是你就是上这儿来还真不是大勇让来的，是他主动来的，他主动到这儿来看看。大勇心想，你老说是天安排的，这事儿可能也是天安排的，告诉你人是有报应的，这个做一些事儿不要太过，过了不行。兄弟哥，你是不是想我做这些事儿也应该遭到报应？我不这么想，你应该这么想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没办法，想活就得这样。大勇说，哥真是，但是今后我们再做事儿别太过，别太过，过点行，别太过。行，我们祷告吧，祈求吧，祈求神明拯救我们吧。俩人往里走，看见了大判二判判官，俩判官这儿拿着笔，这塑像上干嘛？这勾圈呢？一勾圈你就没了，该收了，把你的命就收回去了，阎王爷就收走了，人头就给你拿走，人命就给你拿走，就搁那儿挂上了。这有一地方挂这个，这个可怕在哪儿呢？人头挂那儿，人命人心在那儿风吹着，呜。风吹就是你死了以后，说人都死了，人头也没了，这就没什么事了，不，风吹刺骨，让你老有这种感觉，就到了地狱里，你这遭罪是在这儿呢。哎呦，这个
旁边是牛头马面这儿看着，这牛头也多马面也多呀。那面有一大池子，热的油锅似的，犯了罪的往那里扔，说人都死了往那里扔有什么用，不是你尸体，是你灵魂在那里边呢。在那整个这池子里煎熬，这油滚开着，你天天你就是这种感觉，一生不可能彻底的魂飞烟灭，不可能，不给你这机会，就让你这儿遭罪呀、啊！你人头挂那儿，心在那儿风吹着，这多吓人呢、啊！你把这人扔在油锅里，这多吓人呢、啊！往这面看，看见了另外一幕，这一幕是什么呢？儿媳妇在这儿被捆着，锯腿呢。为什么呢？讲解就给你讲解了。活着的时候他对不起他老婆婆，所以呢到地狱了，这天天给他锯腿，天天咔咔锯腿，天天让他疼。你这灵魂感受到这种巨大的痛苦，这也挺吓人的啊。这儿媳妇得对老婆婆好，回头你要是对不起老婆婆，你就当有此难，你到那面也好不了。看这儿啊，还有一幅，也都是雕像啊，都是雕像。这幅是什么呢？这男的活着的时候在杨氏三间不太正经，大媳妇二媳妇三老婆的，然后外头还有小情人呢，净这些事儿了。死了之后在底下这些个灵魂找他，都要他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都说是他的。这个拽胳膊，那个拽大腿，这胳膊给拽下来，血淋淋的，那大腿给拽下来，那个没脑袋给拽下来了，见天这么拽，每天如此，你说这灵魂得多么遭罪啊。他这里头宣传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呢在当地叫鬼文化。那在过去的时候，那种教育体制下，这个东西还真是行之有效，真是啊，把那些个在这坏和好边缘的这人领来逛一逛，这里边还真的，你别说，真管用。有些人到这儿啊，确实是害怕了啊，原来真有这地方，真有丰都城，也真有大小二鬼，也真有这底下十八层地狱。看两个人看完了，但两个人溜溜达达出来了，哥你怎么想？怎么想兄弟？要是有这事儿我认，怎么着我也不能他这事让我痛苦的活着。那些都是传说，开始的前我确实害怕了，可是后来呢？后来我觉得这只能是一种宣传而已，我不怕，没事。但哥，咱不做那么缺德的事行吗？那做什么？那我问你，当初你要打闷棍，不也是这种类型的事吗？那不也是缺德作损吗？哎，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当初要打闷棍，我打的非是别人，正是那林的胡子。林大胡子把我打成那样，左溜我们也是犯错了，左溜我们也是做坏事了，我就把这林大胡子一闷棍打那儿得了，把他腰里钱都拿出来，该拿的我们全给他拿走，我是这想法，以报了仇，如我之仇啊。如果说没有林大胡子，我们照样吃霸王餐，我们能在成都那儿活下去，现在成都都待不了了，重庆也待不了，我们到这儿外县这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呢我那阵儿是这想法，兄弟甭管你是什么想法，这想法也是害人，已经这样了就别想了。就这时候看那庙里头一顿乱呢，怎么回事？
有俩捕快抓一小偷，抓一现行。这俩捕快啊，没穿着官衣，是便装。这就是在这万县传说中的两个捕快，大捕二捕，大小二捕啊。大捕快叫郝继民，二捕快孙爱民，这俩人可厉害着呢，眼睛不揉沙子。什么这个小偷小摸盗窃犯，在他这儿你都得不到好，都给你抓起来。没事，俩人经常穿着便装出来，不是穿着官衣，不吓唬你，但是真碰着这些事真抓。所以呢，这是当地那些罪犯的克星，就这俩人，郝建民、孙爱民，这俩人都行。两个人个头都挺高，长都挺清秀的，穿着大褂长衫的。现在就是明朝已经灭亡，清朝已经统治的时代了。两个小孩看看这俩人抓着这小偷，小偷也不像小偷啊，都围着。大伙问怎么回事，捕快这怎么回事，偷人家东西，看人家那搭理里啊有钱，把人钱给偷了，让我们给抓住了。不是，人家胆儿也挺大，这人呢，我这贼呀，我服了，这么多贼我没服过，服这贼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丰都城啊，这里头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你做坏事要遭报应的，讲的是这个，叫一环一报啊。哎，这么教育你都没教育过来，都有十八层的地狱跟着你，正好你都不怕，你还这儿偷钱，你胆儿得多大？这不是来世报，这现世报遭到报应了吧？说什么话的都有啊，是来世报现世报。说有些人这一生一世做的事儿啊挺多的，坏事太多了，可是这一世呢就没报应他，就是来世报。那为什么这一生人家有钱，人家过得挺好，有些人过得就不好，就不老开心的？那就是你要总结一下，你上一生上一世都做什么了？你做到了善良了吗？你做到日行一善了吗？所以你不要有怨言，你这一生不好，你是八个字注定啊，八字吗？那就是说你呀、啊、是什么时候出生都是有安排的。你要是晚出生一秒，那你背不住就是富豪；你要早出生一秒，背不住你就是富翁。你恰巧就是这一秒的出生就导致你不行，所以人都信这个。这小偷瞅这人瞪眼，我不怕，我不怕报应，报应吧，找我报应吧，能怎么着？来世报现世报又能怎么着？我现在好吗？我不也吃不上喝不上吗？不偷不抢我怎么活呀？与其说到时候遭报应，不如我先享福，再让他报应我吧！哈哈哈哈！嘿，这人啊，他有他的谬论。反正我这一生一世要舒舒服服活着，有的吃就吃，有的喝就喝，报应我不怕。来吧，让报应来吧！这不一半风吗？这二神捕。二神捕啊，在当地有名。郝继民、孙爱民俩人啪啪就俩嘴巴子，少说废话。是那个时候可以打人，可以打这犯罪的这人，那不像现在，你不行啊，那侵犯人权，那时候哪管那个啪啪就俩嘴巴，少他妈说废话。现在你不就遭他报应了吗？告诉事主，来跟我们走，人带着钱呢，钱让他给偷去了，
得打这场官司，打这场官司你就是唯一的证人呢，你的钱啊就带着这个人就走了。
这可是这小孩俩看到的整个这一幕，俩人心里也有所想啊，说我们来到丰都城，看见了十八层地狱，就是我们做事最后能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做的是错事。但是有一句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，我们不为了自己活着，我们活着干嘛呀，我们得吃好喝好，最后就下地狱呗，大不了下地狱。可是呢，刚才抓这贼的时候，他们俩也看了，这报应来得真快，真有报应。但是这贼说的也不无道理呀，他说出他自个儿的想法，我吃不上喝不上，我怎么办？人活一世，草活一秋啊，人谁不想好好活着，没好好活着这个条件你就得孬活着，我们孬活活得起吗？也活不起呀。触动小哥俩，小哥俩找店房住下，住下之后开始扫听哪儿啊有租房的，先别说买，咱租一个，就见天在这旅馆住，这多费钱呢，你租一个房租一年半年呢，那多省钱呢，再说又能起火，现在我们先稳定下来，有一点要放心，说成都那边肯定找不到我们了，这案子是过去了，只要我们哥俩这会儿不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所以俩人打听哪儿有租房，扫听了一天，晚上俩人吃饭的时候，大勇就问哥，梁哥怎么的兄弟，你白天有什么触动吗？
我没有什么触动啊，我想明白了，今后啊你少做坏事，我多做，
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杀人不死叫枉为仇，已然是这样了，我已经走上这条道了，再说别的有用没有用了，我就继续沿着我这条道走下去，错了就打，错上走，别说别的了，你呢你别回头下了地狱，你要下了地狱哥心疼，哥自个儿下地狱就完了，行不行？哥你说什么呢，我这些日子确实是杞人忧天了，我这心里想的确实是多了，我不知道接哪来的这种善良之心善良之意啊哥。可是看完了这个我明白了，要真有地狱哥，我不能让你自己个儿下去，咱哥俩好一回啊，咱们两个认识是缘分，咱们两个凑到一起是缘分，各位我建议今天开始咱哥俩磕头为把兄弟，行吗？
行啊。
当时啊方清良阿良没理解萧大勇阿勇的想法，没理解，只是说哥俩这么好，打小玩到大，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磕一头就磕一头呗，不磕头也是亲兄弟，磕了头就是履行一下手续还是亲兄弟，这个无可厚非，是这意思。这面就赶快去买吧，买什么呢？买这个刘关张他这画画像，得磕头得供他们，买回来买回贡品，俩人这小旅店自己包的房间呢就供上了，买的酒得喝血酒啊，两个人于是乎就跪倒给刘关张磕头拜刘关张，效仿演桃园英雄三结义，不愿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日同时死，这个词儿必须得说呀。然后就不用说谁大谁小了，这都是知道的，方清良是哥哥，萧大勇那是弟弟，两个人喝血酒吧，把这个血酒分开了，一家一半，
传统意义上喝了血酒，两个人的血就合到了一起，就变成了一个人，两个人喝完酒就是亲兄弟了。酒喝了，回过头来，萧大勇跪倒身形，这又给大哥磕个头，叫了一声哥，这些琐事办完，两个人坐下来喝点。大勇这才说，梁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做把兄弟吗？
我不知道啊，
我没明白呢。
是啊，
我们不磕头也是把兄弟，我始终拿你当我亲哥哥，这个是谁说也没有用的，你就是我哥。咱们哥俩打小玩到大，一直到家庭有了变故，一直到我们共同走上犯罪之路。你前边做的事儿是错事不假，是种犯罪不假，但我也是参与者，至少卖房子前我还帮你演戏演哑巴呢，还背走了咱们父母的灵牌呢，所以我逃不了干系，肯定出事也有我。我也不想这会儿跟你多说。各位，为什么磕头？磕头的意思就是说，一旦间出事了，有我一个，祸灭九族，我在一族，今后要么不做事，要做事咱哥俩一起做事，你下地狱我陪你，你上天堂我送你，你看行吗？哎呦，弟弟说完这句话，这阿良特别的感动，兄弟你是我真正的好兄弟。大勇也想了，甭管怎么说，你这个一半是为了我，我也得做点事儿了，说不管好事坏事我们得做事，不能这么待着，这么待着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得好好活着，老说好好活着，什么叫好好活着？怎么才能叫好好的活着？把这话说开了，两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俩人定的是到万县这儿定居啊，到这儿看有什么事儿干，找点事儿干。两个人还得成家，还得立业，就可这点钱来，就不能老住这小旅馆了，一定要租一房。就这样，第二天两个人出去租房。哎，你别说，真巧了，真有一小房。但是呢，这是一大杂院穿堂的，就像那小胡同似的，从这边能窜到那边去，但是没有什么院门呢，还不是很这个乱的，这地方有这么一个小房。哎，小房也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很小，朝向呢并且是挺好的。于是俩人就把这房子定下来了，把这房子定下来，略微扫扫房，这你也用不着装修，你一租房你用什么装修？人家里边床都现成的，有两张床，哥俩一人一张床，跟这床上睡，那怎么也比那小旅馆强啊，小旅馆那费钱呢，这儿呢不费钱。好在人家什么锅碗瓢勺这儿都有，全都能租给你。哎，把这东西你拿过去，你什么都甭买了，你就正经过日子就行了。可是房主呢，认为应该是小两口，没想到是哥俩。这哥俩呢，说是重庆来的，听口音不像重庆人，倒像成都人。就甭管了，愿哪儿的哪儿的吧，反正他说的是四川话。两个人定下来就跟这儿住了，房钱就交了，见天家吃吃喝喝呀，溜溜达达呀，这个学学摸摸啊，看找点事儿干。可是始终这俩人没有出手，没说是做点什么案子吧，骗点什么东西吧，没有。两个人不是不想做了，有还得做，为什么呢？活不了啊，这钱越花越少，你这是花老本啊，总有一天这钱会花没的。说是干点事做点买卖，可现如今什么买卖也不好做，也没得做呀，做什么呢？就这么待着吧，待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。 这一晃啊，就接近俩月了，一个多月出去了。这一个多月出去了，这一天过了年儿，那边也不是很冷，就年就过了。过了年儿，敞着门，阿良啊，跟这儿啊坐着喝茶，敞着门在门口这坐着喝茶。就这时候，看前边跑过一个人来，这人慌慌张张的瞅着阿良，屋里我能藏藏吗？阿良说：“那你就进来藏藏吧。”